你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日新又新。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一生的引导。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要特别感谢上帝。昨天晚上的聚会好不好？好棒，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弟兄姊妹同工们同心合意的摆上，也看到我们所邀约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有机会就邀他们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小组，或是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原则上我们尽量邀请这地的华人朋友，未信的华人朋友，如果是基督徒当然可以邀请，基督徒最好邀请到我们的小组或是参加我们主日崇拜，能够尽量邀请新朋友，还没有来过教会的未信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第一个感恩。第二个感恩就是我们在十月底，在十月底我们有一个亚特兰大基督教会联合的圣乐布道会，这是又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它的地点是在北堂，我们也可以邀约新朋友陪着他去一起来参加这个圣乐布道会，我们的诗班有好多位班员，我们都参与在其中，用圣乐来布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聚会，感谢主，我们也为这个祷告，就在十月底，就在十月底，我还有多一个感恩，多一个感恩就是我们有一对新朋友，那个张虎跟微微，你们还记得吗？挺着大肚子，来到我们教会，礼拜二晚上生产的，顺利的生产，很难得，因为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才得到这个宝贝的女儿，礼拜三下午我就去看他们，哇，他们好感动哦，感动就是除了我去看他之外，师母也煮了那个补药给他们，之外他很感动，教会弟兄姊妹们关心他们，帮他们做baby shower，然后不断的关心他们，他们的好感动，虽然他的父母不在这里，但是他们很感动，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对不对？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分享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三章，第三章的后面，第三章今天我要分享第三章的后半，哥罗西书三章十四到四章一节，我的题目叫做更新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有关系就怎么样，就没关系，没关系呢就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重要，更重要，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看到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呢他们也很特别，他们是跟上帝所立约的一个民族，所以表示说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后来背弃了与他们立约的上帝，导致呢他们远离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直到最后国破家亡，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经历，这是旧约。到了新约呢，我们来看到主耶稣他来了，他跟当代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之间的对话，以及耶稣传道，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 然后耶稣呢洁净圣殿，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那 到最后呢，耶稣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因为过去他们的祖先的那种惨痛经验，王国的惨痛经验得到教训，耶稣来了他们没有知罪悔改，他们没有更新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反而更加的堕落，更加的堕落，那导致呢这个圣洁的耶路撒冷圣殿，象征的圣洁的耶路撒冷圣殿被耶稣严厉的责备谴责，成为洁窝。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洁窝，这是在福音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现在读保罗的书信，那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发现早期的教会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哥罗西书，我们所看的哥罗西书，我们看到哪些问题呢？哇，有这个割礼洗礼的问题，有节期的问题，有饮食的问题，有什么不可碰不可摸等等的问题，那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也面对这些问题，耶稣他很了解人性的软弱，所以耶稣他就劝他的门徒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他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在路加福音，可见耶稣他很希望当时候的百姓，当时候的跟耶稣接触的犹太人，能够把生命真正的重点能够对焦在上帝的身上，这是耶稣来的心意，这样才不会使我们宝贝的生命，宝贝的一生浪费掉了。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保罗他的强调点也一样，保罗经常处理教会所发生的很多的问题，他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把信仰能够抓住重点。什么样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生命的关系，其他就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来分享这个更新的重要，更新的关系跟上帝之间，跟人之间，跟夫妻之间那种关系更新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一个要点，就是活泼的生命。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16节到17节，其实是延续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那上次我也提到哥罗西书，这是第三章。第三章开始，保罗谈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那前面两章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要义。所以前面两章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在谈什么呢？他在谈基督论。哥罗西书的主题主要的重点是基督论。所以前面两章他谈到基督是谁，基督是所生的，基督满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各式各样的恩典都丰丰富富满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第一章第二章就在告诉我们这些耶稣是谁。那到了第三章开始呢上次我们分享第三章开始，他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怎么样？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 地上的事。这是三章第一节，这保罗在从第三章开始在谈基督教信仰实践的时候，他劝勉我们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什么是求上面的事呢？他在信仰的应用的时候，实际的实践的时候，他要我们求上面的事。那什么是求上面的事呢？那我就想到耶稣有一个教导，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我想我们只要读主导文你就懂了。我们刚刚已经用主导文祷告，对不对？主导文怎么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让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里面，这是求他的国，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就是让地上的百姓能够遵行，能够顺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引导。今天的同步灵修已经换圣经了。本来我们昨天以前都在读箴言，对不对？今天开始读什么？读尼希米记。今天读的就是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开始就记载尼希米，这个很好的例子，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他本来是在波斯帝国巴比伦巴比伦波斯在那边当官的，当久政的他的环境非常好，他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是他想到耶路撒冷，他想到他的百姓，他想到神国的需要，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就为他开路，上帝就差派他，感动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上面的事，求就是祷告了，祷告就是亲近上帝最直接的方法。而圣经应许说什么？说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怎么样？必亲近我们。哇，这是一个很美的应许。所以祷告就是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最好的方法。当保罗在讲到基督教信仰实践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告诉我们要祷告，告诉我们要亲近上帝，告诉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呢，他说思念上面的事。那如何思念上面的事呢？上个礼拜我有分享三件事，思念有关神的事，思念有关思想有关耶稣的作为，默想圣经。我特别提到耶稣的作为，耶稣 他的侍奉，然后他的灵命，他说我心里如何谦卑等等。你们在我里面，你们就必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享安息。那这是耶稣的生命灵命的榜样。那耶稣的做事，他服事的榜样就是传福音，到处传福音， 到处去服事人，医病赶鬼传福音等等，然后教训门徒，默想圣经，圣经是神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行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因此呢我鼓励大家能够透过同步灵修，我们每天来读圣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不只是当天也是一生的祝福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 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好，那这是思念圣经啊，这是默想圣经啊，把上帝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世界有许多事物会使我们失去所听的真道，或是忘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话。有许多还手的事情，好像空中的飞鸟夺去我们撒在心田上的种子，他们都好像魔鬼用各样的诡计、各样的计谋，不但使未信者、未认识耶稣的人得不到真理的光，也使已经信主的人把所认识的真道随流而去。这是圣经说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用透过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那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可以有两方面的应用，让我们能够把它存在心里面。那这边圣经就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等等，然后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心被恩感，如何把基督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把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存在心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背诵圣经啊。我们可以读经的时候，特别是每日灵修，如果你看那一本那个每日研经释义，它每天都有一段金句，你可以把金句把它默想，把它背下来，这是直接背圣经最好的方法。那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安静下来祷告，神的话会跳出来，神的话会帮助你，你的心中会想到，哇，我已经背过什么神的话，那神的话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存在心里，是内在的操练。然后呢，借着教导、劝勉、歌颂、赞美，把神的道分享出去，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造就。那与此同时呢，保罗又告诉我们要奉主的名，在主耶稣的名下，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言行一致。这是第十七节那边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借着他感谢父神。什么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哇，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以主耶稣基督大使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吗？我们都派外交官的，哇，这个哇大使哈，我们就是这样的身份，我们是上帝派到地上的大使呢，阿们吗？我们每一个都是哦，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以主耶稣基督大使的身份，尊主为大，行使主耶稣所赐的职务和权柄，这就是奉主的名行事。奉主的名行事，在圣经当中，我把它列出几段经文，看到这个使徒们他们怎么样奉主的名行事，还有主耶稣他怎么教导我们奉主的名行事。这边有两段经文，一个是彼得做的，一个是保罗做的。那彼得呢，在使徒行传三章六节，这个我们熟，对不对？那个他们要到圣殿的门口，看到有一个要求周济的，彼得怎么跟他说？我们一起念，预备来。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彼得看到了，他心中就感动，他就奉主的名为他祝福祷告，他就起来行走，走着跳着赞美上帝。那这是奉主的名，我们可以常常为别人的需要奉主的名为他们祷告。成就在于上帝，为他祷告是我们的本分。所以这是奉主的名行事， 第二段呢，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保罗他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然后呢，他到本来要往亚洲，后来上帝的灵禁止他说你不要继续往亚洲去，你要往哪里去？往欧洲去，相反方向，那个就是马其顿的意向。然后呢，他就来到第一个站，那个站就是菲利比，好，菲利比。那他碰到一个使女，被鬼附的使女，那这段经文就这样说，这个使女呢，她一连多日的叫喊，保罗心中厌烦，就转身他被鬼附嘛，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就出来了。好，这是使徒行传，这是菲利比教会建立的开始，菲利比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好，那保罗奉主的名赶鬼，好，那当然这是被鬼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然后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学习来为人家做医病、做赶鬼 的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这是基督大使，这是基督徒的权柄，每一个基督徒的权柄。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九，我们一起念一边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驳。第九章，就是保罗刚信主的时候，大马色的那个途中，保罗信主了。信主之后，他180度转变，他就开始起来传道。他知道这个他所逼迫的主耶稣是真神，所以他就放胆传道，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是二章三十八节，这是彼得，这是彼得，一起念了一遍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他们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勇敢的站立，奉主的名传道，讲说耶稣复活的故事。哇，竟然有三千人悔改，那保罗就跟他们这样讲，你们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这些都讲到奉主的名传福音，奉主的名传道。因此呢，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要常常奉主的名把福音分享出去，更多未信的亲朋好友能够跟我们一样同享福音的好处。第三段的经文，这是耶稣的应许，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主的应许，奉主的名聚会。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个大堂的聚会，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当中。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根据啊。我们祷告的后面都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主必垂听，主必垂听。感谢主，这就是那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丰富不丰富？我说什么？活泼的生命啊，这样的生命一定很活泼，对不对？活泼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奉主的名行事。第二个重点就是保罗讲到美满的婚姻。我想我们的这个小组礼拜五晚上的小组也都有讨论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如何我说更新的关系，第一点是讲到跟上帝的关系要不断的更新，接下来夫妻的关系也要不断的更新呢。这个我们说有时候说老夫老妻不需要什么讲一些比较亲密的话，其实也有需要 有时候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跟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的那 种感恩、哦、那、那个关系有时候也会很僵、哦、那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何更新夫妻的关系、哦、那、我把它、做一个、重点叫做美满的婚姻、哦、这边这一段、你、讲到妻子讲到丈夫要怎么行、哦、那我以前讲过对不对，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它的重叠性很高，有很多话、哦会在以弗所书重复出现、哦所以呢，在以弗所书、5:21-25我们一起念、哦、这段经文比较长、哦、预备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一个太太。他说我不去教会、哦、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会太霸道、说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哦、他说 他没办法理解、哦、为什么圣经教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哦、那这个我曾经听过黄子佳牧师、哦、他常来我们这边讲道，对不对？他说这个这段话怎么解释呢？他说他也不晓得怎么解释，圣经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就对了。好，他跟那个太太们这样说。好，那、这个21节、哦、21节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哦、这一段的21节他有另外一个翻译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彼此顺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哦、保罗非常清楚夫妻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从彼此顺服开始、哦、这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把哥罗西书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写得更详细、哦、更详细、哦、那、刚刚我们、看到的18节到19节、保罗他先从妻子开始，要妻子顺服丈夫、顺服这个词很重要，因为顺服、它的意义表示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顺服、哦、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价值，因此呢，顺服的基础是同样的生命价值、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低贱女人才顺服男人、不是因为太太比丈夫低贱太太才要顺服、哦、而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哦、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所以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妻子比较低、哦、妻子比较卑微，不是这个意思、哦、是在耶稣基督里大家都是上帝所 喜悦的子女，是有生命尊严和价值的人，我们都一样的。因此在这边讲到顺服这个词是指的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和对方、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值得尊敬、尊敬的对象、啊、那18节讲顺服，19节就讲爱了。他说、哦丈夫要爱妻子，不可苦待、啊、这个苦待、啊另外一个翻译更传神、啊、就不可虐待、啊、虐待我们就比较懂了、啊啊、不可虐待，不可虐待、啊、虐待、啊、虐待我们比较懂了、啊、苦待好像、比较不太懂、啊、那不可虐待妻子、啊、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啊、这个爱、很特别、哦、这个爱是阿加培的爱，这个爱是上帝的爱，好，这个爱不是你爱我我才爱你，不是那一种爱、哦、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不是那一种爱。这个爱是在原文是 agape 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奉献的爱，牺牲的爱、哦、那 相对于爱，保罗说不可苦待，不可虐待，好，不可苦待你的妻子。好，那这个苦待哈，是指着说对方没有犯错，却随着自己的情绪去苦待他人。好，那保罗说，丈夫绝对不可以这样，好，绝对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妻子。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他谈到使徒保罗，他谈到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保罗附加那一种责任，就是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好，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丈夫要为妻子舍己的，要有丈夫要有为妻子舍己的责任感。好，这是在以弗所书那边特别提到的。好，那保罗提到那个舍己或是舍命，丈夫爱妻子爱到一个程度，要为妻子舍命或是舍己。保罗用到这个舍己这个字这个词呢，是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他用到这个头的背景，就是当时候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时代的军事用语。那个带队官，罗马时代军队的带队官，他带兵上场的时候，他要勇往直前，不只是他要勇往直前，他还要保护他的士兵，保护他的部下，就是部下有危险的时候，他要为部队牺牲在所不惜。这是罗马帝他用的词，就是那个背景。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丈夫需要为爱妻子的时候丈夫需要爱妻子的时候，这种 agape 的爱是毫无条件，不是因为妻子能干我才爱她，不是因为妻子有才华所以我才疼惜她，而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是跟丈夫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有一样的一个与耶稣基督有生命之约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这样的缘故。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那个头是有很大的责任，对不对不是说哇这个头就这个很了不起其实圣经讲的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为妻子为这个家庭有很大的责任的。如果是这样，那个婚姻一定是美满的婚姻如果是这样，那个夫妻的关系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断会被上帝来更新的感谢上帝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和谐的人际，和谐的人际关系合宜的对待跟人之间的对待。当然后面就讲到保罗不只是讲到夫妻关系，他也讲到讲到父母子女的关系，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那他不只是讲单方面他教导丈夫也教导妻子，他教导父母他也教导儿女他教导主人他也教导仆人就是后面的这一段经文保罗他所提到的让我们知道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角色父母的角色，儿女的角色。当然当时候的背景有奴隶有主人有奴隶那我看到一个资料，听说那时候奴隶信主的比例蛮高的，外邦那些身为奴隶的信主比例蛮高的，所以保罗才这样把它很清楚的写在书信里面。因为好像可能基督徒的家里当时候信主的基督徒的家里也有奴隶那你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奴隶，当我们现在没有奴隶的那怎么样对待呢保罗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在这边所说的譬如说父母要这个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那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 好、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不是照道理来管理，有时候会用我们的情绪去管理，我们的血气去管理。好、哦，那如果是这样，就会惹儿女的气。好、哦，那可能会圣经说会使儿女失了上的志气，志气哈。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父母儿女之间怎么样有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一个互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当然那时候的家里还有奴隶，好、哦，那怎么样去对待奴隶？好、哦，那奴隶信主之后，要怎么样的来看待你的主人？好像后面有一卷书叫做《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就提到保罗怎么样帮助这个奴隶，这个阿尼西姆怎么样的来面对，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奴隶是逃跑的，他从主人家里逃跑，他要被杀的，主人有权利把他杀掉，可是把他抓起来杀掉，保罗就怎么样帮助他们这个腓立门这个主人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他也教导阿尼西姆要回到主人的身边，哇，这多冒险啊，回到 主人的身边就死路一条，但是他劝他回来，劝他回来。那怎么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人际关系、我感谢上帝、圣经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帮助我们、怎么样的、透过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彼此对待，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关系。所以感谢主，我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那其实这段经文还有一节经文很棒，那一节经文就是、在那个、你在那个第几节、就是23节了。好，23节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无论做什么、这个有一点，这两段经文有点像，他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好，奉主的名，然后借着他感谢上帝。好，然后那个23节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主给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这两句话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一定能够祝福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定能够祝福我们的关系、有人说教会并不是天堂，而是一群承认自己是罪人、有罪的人相聚在一起的信仰团契、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天使般的可爱、那但也不是像魔鬼那一般的恶劣、教会就是一群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聚会的团契，因为有罪，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教会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圣灵，跟上帝建立美好关系最好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何等的宝贝，愿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愿你的话不断的更新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像你能够容神一人。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